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425我们在长安街上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5日。又到了这个神圣的日子，作为当年425的亲历者，特别向师父和同修汇报那一天的经历。1999年4月24日是星期六，电话突然响起，有同修告知要到北京去护法，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，想去的话明天有同修租的车，在哪里停靠，几点出发。我们家是练功点，当天就告知所有的学员，有三个同修表示一定会去，我们也在第一时间通知因我们弘法而入门修炼的学员，包括我们两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。那时候电话还没在农村普及，有些同修家我们是骑自行车上门告知的。晚上我们开始准备出门的东西，点心、水壶等。14岁的女儿把她平时上学带的小水壶也装进我们的包。我们惊讶地问她，你也去？我们并没打算带着她，因为作为64的见证者，我们早知道了那个血雨腥风凌晨的惨无人道。这才刚过去10年，他们会不会再屠杀一次民众？我们可以为大法献出生命，孩子还没经历人生，对法认识有多深？如果是跟着凑热闹，那不能算是修炼。于是我们劝阻他，不要去了，那里可能架着机关枪，埋伏着坦克呢。爸爸妈妈如果回不来了，你就投奔姑姑和姨妈生活吧。女儿坚决地回答，我不怕，你们也没权利阻挡我护法，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们也只好答应带着他，并在他的裤子里缝上200元钱，嘱咐他如果走散了，用这钱回家。看到法轮，在去北京的一辆大客上，我们看到了我的婆婆，她手里挽着一个小布包，那是农村老太太的标配。活到将近70岁的她，最远也就到过县城。她是跟同村的另一位老年同修步行赶到县城的，他们不会骑自行车。大约上午8点左右，我们在长安街下了车，居然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之外。事后得知是邪恶推手罗干布下的一张罪恶的大网。陆陆续续来的大法弟子们很有秩序地站好，在人行道上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牙子以内，人群大约站了3-4行。在这里我看到了我的父母，他们和自己练功点的几位同修站在一起，我们谁都不大声喧哗，扯开嗓门讲话是我们大部分农村人的生活习惯。大家交流低声细语，有陌生的同修提醒，年轻人站在最前面，老年同修累了可以在后面坐坐，大家不要双手插腰，也不要抱在胸前，有对抗的意思。我们自觉把这些提醒扩散出去。我们站在新华南门东边大约30-40米的地方，在425的资料片里就有这一地段。对面马路上站着持枪的军人，大约3-5步站一个人，他们并不是像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，他们来回走动，有的抽烟，有的交头接耳，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。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，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，则是安安静静，满脸平和地站着， 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焦灼、焦躁。大约9:10的时候，有人喊：“看树尖上，法轮，大法轮！”我们周围的同修都跟着往天上望，大家都看见了，甚至对面的军人也有人看见了。从早上8:00到黄昏，肯定中间要吃东西、上厕所。大家先是互相传唤食物，你给我点心，我给你鸡蛋等等。上厕所由北京的同修引领。北京胡同那时候还是旱厕，即使能冲水也是很简陋的，再加上突然这么多人涌入，脏的程度可想而知。但是我们进去看到的却出乎意外的干净。蹲坑周围撒了石灰，坑里也没有积存多少污物，就像刚打扫的一样。原来北京的同修就在厕所外候着，几分钟就打扫一次。到现在我们回忆起来还特别感动，我们在马路上站了10个小时，他们却在厕所外站了10个小时。大约下午4-5点，新华门那里喧闹起来，能清晰地听到人们热情的招呼朱总理，也听到了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不能都聚在这里，派几个代表里边谈谈。”有人高举手喊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具体去了几个没看到，人群小小动荡了一会儿，马上又平静下来，大家互相鼓励：“代表不出来，我们绝不走散。”我们辅导站站长是一个老北京人，60多岁，他从行列里挤过来，挨个儿通知我们。一会儿通知大家，散开的时候，顺着长安街往西走，我们的集合地在某某汽车站。天黑了，路灯亮起来了，大约7:00的样子，人群中传来同修的声音，不大，但周围都能听到。大家互相转告，答应我们的要求了，天津放人了，大家回家吧，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带走啊。于是，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大家一同弯腰低头，寻找自己脚下的纸屑、食物残渣，甚至对面军人丢的烟头，我们都捡起来攥在自己手里，然后向左向右的马上离开。我们夫妻拉着女儿，一边寻找双方的老人，最后我们一家六口，我父母、我婆婆、我们夫妻和女儿，相互靠近着一路向西疾走。将近70岁的3个老人紧紧跟随着我们的步伐，年少的女儿也没有掉队。从新华门到某某汽车站大约15华里，我们家人包括路上的同修们，老的少的，中途都没有休息。大约1.5小时到了目的地，大家都没有精疲力尽的感觉，事后想想真是不可思议。在某某汽车站，站长和另外几个有协调能力的同修与车站领导商议租车事宜，因为来的时候不知道返回的时间，就没有约好返回的车。几个有手机的同修打电话喊破了嗓子，车站终于给配齐了5辆大客车。除了几位投奔北京亲友的同修，我们县所有同修都上了返回的车。站长夫妇北京有住处，他们也跟大家返回了。汽车刚发动，就听天空中雷声滚滚，雷电伴着我们的大客车，2个小时到了县城。站长嘱咐县城的同修把农村的同修接到自己家住一晚。这时雨点开始落了，等我们赶到自己家，刚打开屋门，大雨倾泻而下，多年没有遇到过五一前下如此大的雨。事后知道，中南海外 没能捡起来的细碎残渣被大雨冲洗得干干净净。后来听说，当时许多地方的公安都是应上级指令去北京接上访的大法学员，我们县也派了几辆车，但是一个人也没接到。据说我县公安因此还受到上级的表扬。另外，当天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参加上访的同修，那天晚上组织了几辆车去接我们，开出去不久就遇到了我们返回的车队。之所以把这个汽车站名字隐去，是因为车站领导被我们感动，没有收费，义务送我们的。425是周日，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学员，学生没有耽误上学，公职人员没有耽误上班。425伟大的日子过去27年了，至今回想起来依旧热泪盈眶。感恩此生经历伟大的时刻，感恩师父为弟子们细致入微的安排和精心的保护。都说修炼路上苦，修炼30年了，弟子只感到幸福和无尽的感恩，向伟大慈悲的师父致敬。